北京的什刹海早年间叫什教海，这里边有一个传说。话说在明朝永乐大帝修北京城的时候，手里头没钱，急得这个永乐大帝啊吃不好睡不着。这一天呢，上朝跟这文武群臣商量怎么办。这时候有一大官就跟他说了，说皇上，您别着急。咱们北京有能人呢。这永乐帝一听，哦，什么能人呢？咱们北京城有一个活财神，这活财神叫沈万三。这皇上一听，我是天底下第一有权势有势的人，所有天下的金银财宝都是我的，我都没敢说叫财神爷，他敢叫活财神。当时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，呵，他叫活财神，那行了，修北京城的钱就让他出吧，来呀，发下海捕公文，把他给我抓来。于是这锦衣卫就去抓这个活财神沈万三，三打听五打听，还真就找着了。等一到这沈万三的家门口啊。这锦衣卫也泄气了，一瞅，嘿，三间草房，院墙也就半人来高，这门破的呀，七个窟窿八个眼儿，这家要多穷就有多穷。这锦衣卫的指挥使一琢磨，这能是活财神的家？他要有了钱，他要是个财神，他能住这么破的房子？可转念又一想，军令如山倒，不容他不办呢。于是上前啪啪啪一砸门，来人呐，快出来，有事儿找你。就听着院内脚步声音，咕隆咕隆，门分左右出来个老头。哎呦，这老头啊，可老啊，白胡白头发，满脸的皱纹堆垒，穿着补丁摞着补丁的一个长衫，蓬乱的头发。眼睛眯缝着，
谁呀？
你是叫沈万三吗？
对呀，是我，官爷，什么事儿啊？
皇上听说你是咱们北京有名的活财神，要修北京城，想让你给出点钱。
什么？什么钱呀？我没钱呀，你看我这破家。能是财神爷吗？
当时这指挥使就愣住了，你不是财神爷，这老百姓都这么说。
那是他们瞎传的。
这指挥使琢磨了又琢磨，心话说，办还是不办呢？得嘞，就给他抓了去吧，成不成啊，我也能交差。说着话，就掏出锁链子，把这老头就给拴上了。二话不说，带到金殿之上。皇上就问这沈万三：“你是沈万三呢？”“
是我。
”“我要修北京城，你出点钱吧。
”“什么？我真没钱呀，皇上。”
皇上一听啊，当时这火腾楞就上来了，“来呀，廷杖80。”不容分说，把这沈万三摁到当庭，噼就啪嚓，噼就啪嚓，就是一顿打。等打到80大板的时候，沈万三说话了：“
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说，有钱，有钱。
”皇上这会儿这脸色才好点儿，好你个沈万三，竟敢戏耍金王！你不说有钱吗？如果弄不到银子，小心你的脑袋。于是这沈万三带着这些文武官员就到了现在什刹海的这个地方。当时啊，那是一片大荒地。沈万三啊，手里有一根拐棍，这拐棍不知道是什么木头的，通体乌黑。他把这拐棍啊往这地上一戳，砰！只见呢一炷香的功夫， 从拐棍底下就开始冒烟了。紧接着你再看这棍头，就好似咱们拿这个火炭烧了一样的那么红。他指了指这地，回头跟这文武官员说：“大人们呢，就在这儿了。”这不容分说，把这个沈万三扒拉开了，就让兵丁开始挖。呵，这一挖可不要紧，足足挖了是三天三夜，挖出来什么？十缸的银子，每一缸是48万两，这就是足足的480万两。把银子收到手，永乐大帝就修了北京城。后来呢，这个大坑就蓄上水了，就是咱们说的石窖海，到清朝以后改名呢叫什刹海。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沈万三。沈万三帮着皇上修了北京城，皇上并没打算放过他。当皇上的都是贪得无厌。新话说，你沈万三拿这破拐棍一杵地，就给我带来480万两银子，我还得接着让你给我挖钱。于是就把这沈万三带到朝廷之上，一拍龙栓，嘟，你这个沈万三定是没有说实话，来呀，左右大刑伺候。这沈万三当时哭求就跪了：“皇上，您要我干什么都行，别打我了。”“好，你把北京城地下埋的金银财宝全都给我找出来。”“没了，皇上，真没了，就这么些。”“好你个沈万三，不说实话，打！”摁在那儿又是一顿大板。这下沈万三扛不住了：“我说我还能找，你们跟我走吧。”于是这沈万三又带着文武群臣就出了安定门，从安定门往西北走了有那么3-5里地，他拿这拐棍砰又一杵地，紧接着拐棍冒起了青烟，呼呼呼的青烟万丈。沈万三乐了，哈哈，说这里边有东西，正要挖呢，沈万三说：“别动。”当时一个大臣就问这沈万三：“为什么不能动啊？”“这儿啊，有9缸18窖的金银呢，但这个地方挖不得。你挖开不但找不到金银财宝，还会引来北海的海啸，淹了你整个的北京城啊。”当时这官啊就吓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北京城有一种兰花叫马兰花，这是开这金库的钥匙，你们只要找到马兰花就能得到这9缸18窖的金银珠宝。呵，于是乎这个官兵就在这北京城就找开了，足足找了3天，别说马兰花了，连马兰草也没找着啊。这下皇上不干了，说：“好你个沈万三啊，欺君之罪，给我打！”这下可不得了，沈万三咱们先前说了，老老头足足有100来岁了，这3打5打可受不住，每打3下5下咯噜一声死了。打那以后，这9缸18窖的金银珠宝也是没找着。可是啊，我们小时候那单，我们在这京西 可听过这样一句口诀，叫马兰开花二十一，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，二八二九，三十一。